我们今天分享一下保罗宗徒之格林顿的后书。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既然有许多人按照世俗的看法夸耀，我也要夸耀。如果有人在某些事上敢夸耀，让我说句傻话，我也敢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”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说句狂妄的话，我更是。我比他们更劳碌，坐牢的次数更多，更饱受拷打，经常冒险，处死如生，被犹太人鞭打过五次，每次39下，被棍打三次，被石头打过一次，三次翻船，有一次甚至在海上漂流过一日一夜。又多次奔波，遭遇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同族的危险、外邦的、外族的危险、城中的危险、旷野里的危险、海上的危险、假兄弟的危险，劳苦辛劳，多次彻夜不眠，忍饥受渴，多次不得饱餐，忍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些身外的事情，还有我每天的重担，对众教会的挂虑。谁软弱我不软弱，谁十足我不心急。如果必须夸耀，那我就夸耀我的软弱。基督的福音，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啊！今天保罗宗徒给我们上了一个，给所有的传教士。可以说上一个特别大的课，那什么课呢？就是保罗宗徒所说的，基督徒应该有的夸耀。那基督徒应该有什么夸耀呢？基督徒应该有什么夸耀呢？世俗有世俗的夸耀，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夸耀。这个夸耀不是保罗宗徒。我们平常说的贪慕虚荣的夸耀，这个夸耀是他什么样的夸耀啊？这个夸耀是一个基督徒，特别是一个使徒，他应该活出来的那种精神。所以你也可以说是宗徒的夸耀，也可以说是宗徒应该活出来的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那一个宗徒的那种疯狂。我们读《哥林多人后书》的时候，前面波多鲁的读保罗和这个《哥林多人后书》的时候，前面保罗曾说过：“我疯狂是为了天主，我谨慎是为了你们。”保罗在这里不是光讲疯狂，他说：“我疯狂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天主，但是为了你们，我却是冷静的。为了你们，我是冷静的。”所以在这里，保禄特别的讲到了世俗的夸耀和天主的夸耀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天主，所以这是一个宗徒在这个世界面前的一种放胆自夸。这种放胆自夸是针对险恶情形的孤注一掷。所以，如果保禄宗徒重新确定他的权威，否则这个他一手建立的。引导人认识是天主的这个哥林多人教会将被邪恶者的作为所摧毁。那保禄为什么这样夸耀呢？因为他受到了重伤。有人说保禄是假宗徒，有人说保禄是挂名的。这时候就是保禄走了之后，邪恶者开始走进来，走到这个教会里来。走到这个教会里来，开始破坏。保禄所建立的教会，而且这些人呢，可能各个方面都比保禄好，哪的方面比保禄好啊？就是他们有世俗的那种优势。我们知道，在圣经里面，根据描述啊，保禄貌不其扬，个子很小，又有点罗圈腿，头又有点秃头，所以如果你初次见到保禄，都不会觉得这个人有多么，他达不到世俗的那个标准。高大了，英俊了，威武了，没有。所以保禄被人世俗人指出， 甚至有，因为保禄长相不佳，其貌不扬，啊，所以他们指控保禄宗徒，啊，他们用什么希腊人、罗马人那个标准，啊，说保禄宗徒说，啊，说他出言秽语了，缺乏那个词汇了，缺乏希腊人的那种优美词汇了，缺乏演讲的技巧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人，啊，还他们就污秽保禄。那么保这是。在我们传教士被人污垢的时候啊，传教士被人泼脏水的时候啊，这是撒旦的作为啊。所以，亲爱的教友们，咱们记住，一个基督徒应该有，保禄特别注重基督徒的美名，他说，凡是诚意的，凡是美名的，我们都要保持，就是不要给福音留下被别人攻击的缺口。我们知道，有的时候咱们教会，有时候我们的这种坏榜样，给教会带来的缺口是巨大的，啊，坏榜样带来的缺口是巨大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如何能让基督徒得到什么呢？得到世界的尊重，这也是很重要的，啊，特别是教会的高层，越是做宗徒的，做主教的、神父的。啊，就拿我们说教宗来说，教宗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盯着你，会换句话说，不光世人盯着，撒旦也盯着你，他就鸡蛋里挑骨，还给你挑骨头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保禄宗徒在这里，他就用他的生活给我们传教士立了个榜样，啊，就什么，我不凭血气而征战，啊，所以保禄宗徒。啊，当保禄宗徒不在他们那里时，他会大胆的语气严厉警告他们。但当保禄这个遇到指控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属灵的武器拿出来，啊，他攻击别人，啊，他面对别人的嘲讽奚落，啊，他以祈祷应战别人的高傲，他以事实的生活，用他真实的生活去攻打别人的虚伪。啊，我们知道多么那个那其他的宗徒们多么虚伪。保禄说出了一个事实，这个不是保禄骄傲，啊，保禄也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光把自己那点痛苦啊拿出来。我见过有的传教士啊，就是为了不正的目的，比如说为了募捐了，为了让别人给自己掏点钱了，把自己曾经受着那点苦天天亮出来。保禄可不是这个，啊。我们不谄媚，我们不这个贪慕虚荣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应该有为主而夸耀，这是在主内的夸耀，啊，在主内的夸耀。你们说我外貌令你们失望，说我说粗话，我不在意，因为天主肯定我所做的才是重要的。我记得我刚修道的时候，有一个神父，有一次。我们在那里说话的时候，我跟另外一个修士，这个神父一句话对我帮助很大。他说：“全世界都说你好，耶稣一个人说你不好，那你就是不好，没有用。你全世界响起掌声。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，比如现在你在地狱里，即使世人全世界都给你盖一个高大的铜像，啊，一丈多高，天天在你跟前膜拜，但是如果你在地狱里，有什么益处啊？”那么，即使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，咱们平常说被咱们中国人称为的万古罪人，这个秦桧，啊，就是宋朝的那个大奸臣，啊，众人都向他吐痰，吐了1000年了。那说实话呢，在天国里，他未必在地狱里，啊，因为历史有的时候会说假话的，啊，就是说我们人，教宗本笃十六世曾经说过，他说人给的判决不是最后的判决，啊。这个，所以别人给我们的判决，有的时候都是不是真实的啊，可能是假的，啊，所以保禄宗徒在这里他传教的时候，他有了一个什么呢？不与属人的人征战，要用属神的武器，啊，不和别人比较，面对批评，啊，我怎么样做？啊，我做到我的，我把我的做出来了，我不管你别人如何说我，所以保禄凡事都非常谨慎。你看，保禄当他说出他这一系列的时候，这是一种属灵的武器啊！保禄在这里不是那个夸口啊， 保禄写到这里，我们今天读的经，感觉到保禄中途有点夸口，但是他在奋战，他在自夸，好像个傻瓜一样，但实际上他不是傻瓜，他不是傻瓜，保禄只是说了，你们说的那些我都有，但是我有的你们却没有，所以保禄用他的现实生活击打了别人的脸。我们经常说，别人说我们好，说我们坏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们实际上好，实际上坏不坏？有的人别人说他不好的时候，非常生气，给人干仗。后来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别人对你的污言秽语等等的，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有没有，这是重要的。别人败坏你的名声或者说你的坏话，其实都不是重要的，因为你假如在天主面前是清白的，那别人说你什么都不重要。如果你在天主面前不好，别人说你好说你坏，那才是真正的坏事。我们看保禄受了这些苦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39下，40下少一下，这种皮鞭的刑罚很厉害。保禄这个小个子，你就看保禄在这肉体上所承受的这些痛苦，一般的人都承受不了。船难，遇到船难了，饥饿了，不能睡了，被石头打昏了，被人丢死了。昨天在讲道的时候我就说了，如果按保禄宗徒说的这个标准，我根本还没有毕个业，我还没有毕业。为什么？我作为一个宗徒，我还没为主受苦。但是保禄宗徒，我作为一个神父，还没有为主受苦。但是保禄在召教，耶稣在召教保禄的时候，就给他说了。保禄说什么？保禄说，这个人将为了我的名字而受苦。说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特别是对今天有很多，甚至在很多传教的地方，有些修女，我就不说人家什么名字了，有的修女，甚至有的神父专门讲一种去痛苦论、去痛苦的道理、去十字架的道理，转讲成功、转讲舒适，打着天主的爱，但是你看整个的福音，耶稣的一生就是个标准，耶稣的一生，苦难的一生。他刚生下来就要逃跑，他隐居在拿撒勒度着贫寒的生活，他3年的传教就像保禄现在所感受到的，从开始的一开始受点欢迎，但那是累得精疲力尽，到后来到处被别人攻击，被那有权威的陷害，最后耶稣还被众叛亲离，被亲弟子出卖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，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了，而且保禄耶稣召教仆人的召教我们的时候说什么？谁愿意做我的门徒？如果不天天背起十字架来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我就纳闷，你像那个有的修女在台上公开的讲这个道理，不要讲十字架，十字架是错的，不要十字架，天主是爱我们的，哪有天主愿意让我们受苦来？一个愿意让我们受苦的天主，谁愿意要啊？反正我不要。你说这话，你根本就不懂，你连基本的爱，什么是爱都不懂。你不懂一个事实，你说了可能让别人高兴的话，你说了让别人舒心的话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说的是谎言，不是事实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让我们背十字架，是因为十字架就是我们本身。无论耶稣让你背不背，你都逃避不了你的十字架。耶稣只不过是给了你一个正确的面对痛苦的态度。耶稣给了你战胜痛苦的力量。所以今天有这种声音在教会里，特别是如果透过神父修女传这个邪歪的道理，传这个邪恶的道理，我们要堵住耳朵不听，应该把这样的人从讲台上赶下去，这个并不叫无礼貌，应该把他从讲台上赶下去，因为对异端的纵容，就等于一个人，给你到你家给你传销了，要害你的孩子了，你还说不好意思。这种不好意思，这种礼貌是虚伪，是懦弱。你看保禄宗徒对待这个异端的时候，保禄用的那些词是非常难听。为什么难听？保禄曾经说过，天使跟魔鬼还能有和谈的余地，耶稣和那个邪神还有谈判的余地，是不是？信的和不信的还有什么什么有什么友谊？这个信和不信是指的，不信是指的一种那个反对耶稣的力量。所以今天有一种世俗的道理，就是一世界和好，咱们大家你那是传教传不动了， 与世界说：“好，咱们大家好，你好，我好，咱们共同祈祷，好好好。”啊，这是这是一种看似给世界和平共处，实际上是一种向世界的妥协。啊，我们知道什么叫妥协，就是与世俗同化，跟世俗做朋友。你忘了雅各伯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什么了？雅各伯书第四章忘第几节？可能是第四节。雅各伯说什么？亲爱的兄弟们，难道你们不知道与世界为友就是与天主为仇吗？与世界为友就是与天主为仇。啊，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我们记着主的话。保罗宗徒今天的夸耀是什么？他这个夸耀是什么？做一个使徒，做一个传教士，我用具体的说，做一个神父修女。你如果没有为主受过苦，你就还不算真正合格的传教士。